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彼得前书。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学习的心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降下你的圣灵的膏抹，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这恩膏的教训。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在彼得前书里面能够学习到他的经义，让我们真的生活在其中，也帮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人世间所有的苦难。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换一个眼镜哈。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书哈，我也花了一些的时间来准备也发现到有一些以前没有搞清楚的地方，现在呢渐渐的会比较搞得清楚哈。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呢更加更多更多再更多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感谢主。OK, 今天呢有一些的先要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彼得前书在做什么哈。Let's see, 彼得前书呢，我是参考了丁道尔彼得前书啊，我觉得他大概是我见到哈，对于彼得前书大概他的注释是写的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也参考了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 ，TPT。是 Brian Simmons 他写的这本圣经哈，那他在圣经里面有蛮多的注解，当然还有这个新约全书释义他是牛树光写的，看我把牛树光拼下来好不好？牛树光。他写的新约全书释义可能是中文里面这个所有新约里面解释的最完整，因为他是用原文来解经，那我看到他写的东西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深入。然后还有 Dick Bible Study Notes, Dick Bible 他是我最常用的一个英文解释的里面讲的东西蛮深入的哈。那我祷告了一阵子，那我还是觉得我们还需要有作业哈。写作业的人呢，会写的人还是会写，不会写的人呢，我也决定不再去逼迫你们写作业哈。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写作业这件事情是为自己哈，因为我要。除了我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说我们要了解明白。那另外对于很多的人我的学生们有很多都是做牧师做传道的。那如果你自己不写作业，那你怎么以后要要求以后跟着你的人能够对神的话更进一步的了解呢？那我觉得我不要再做这个逼迫学生的老师哈，你们自己觉得神催逼你们要写作业，你们就写作业哈。写完这作业，你才真正能够明白，才真正学习到你学习到的东西。对，只有在写作业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了解哈。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去看哈，这个 老师只能做到这边了、我们以后如果说你对于彼得前书或是对任何我们在网络上我们教会网站上面你所学习的你真的写作业你会非常深入的明白，我们对于神的话要很重视，在你花时间看网络的东西或是打游戏的时间，可不可以分一点到写作业思想神的话语？我相信这样子的投资是蒙神喜悦的。 OK，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背景啊。本书是彼得写的，毫无疑问啊，是写给今天在土耳其境内黑海南部一带本都加拉太加婆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啊。那么按照这个送信的顺序啊，很可能就是巴比伦啊，因为彼得他自己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里面讲，他写这一封信是在巴比伦，因为他有讲说在巴比伦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问你们的安好。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哈，我们看下面的右下角这边是巴比伦 ，OK， 那么本都在这边啊，这个是黑海，本都 ，OK。那加拉太就是这一块，加婆多加，然后亚西亚匹推尼 ，OK。所以呢，很多的神学家啊，他们认为啊，应该是彼得在罗马写的哈，因为罗马因为天主教已经认定了彼得是他们第一任的教皇，所以他必须要在罗马，而且他必须死在罗马。那么如果说是罗马写的送信的人啊，不会第一个就提到本都啊，本都在这边啊，所以很可能真的彼得是在巴比伦啊。那为什么彼得是在巴比伦呢？因为彼得是奉召去传福音给犹太人，那外邦的使徒是保罗，所以彼得跑到巴比伦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你知道南国北国他们被掳啊，到尼尼微、亚述，还有呢巴比伦，南国到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他们呢这一些被掳的犹太人很多就一直留在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的犹太人比归回的犹太人啊，在耶路撒冷在这边那要多得多了，巴比伦的犹太人非常多，所以彼得既然是蒙召去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所以很自然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之后啊，彼得基本上就找不到了，这当然是跟路加，因为路加是跟着使徒保罗跑的，所以当然路加的使徒行传呢在第十章之后就是在都是在讲保罗的事迹，但是呢我相信在彼得第十章之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之后呢，他就应该是跑到巴比伦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西利王不是要杀他吗？他当然又跑了，跑了以后要离开西利王的境界，那当然最好的最逻辑的方式就是远离西利王的这个黎巴嫩的地带，所以他跑到巴比伦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想法哈。所以彼得应该是在巴比伦写这封信，然后呢让送信的人先跑到本都啊。那你要知道当时的人走路呢一定是沿着河走的，对，这是哈兰哈，沿着河走到这边，这都是河啊，所以他很容易就到本都了 ，OK， 然后跑到加拉太，这边都是河，看到没有？所以这些呢，然后又经过这些亚细亚、比推尼，所以这样子的路线呢，比较 能够佐证了彼得真的是在巴比伦写的。好，那么这个这就是我在这边讲的。好，那你就知道了哈。所以受信的人是在本都、加拉太、加婆多加、亚西亚、皮推尼这五个省份的所有的教会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OK， 好，那我们谈谈彼得。彼得是从耶稣基督他的使徒，那么他的一生呢，可以用蒙召做四个阶段。那同时你也要思想哈，你的蒙召，我在这边顺便写一下，你我的蒙召，你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哈。你是像彼得一样吗？从出生到蒙召，哎，那个是一个得救的呼召哈。我们出生到蒙召，我是大概26岁的时候蒙召信了耶稣，得救了。然后从蒙召到舍弃网，舍网，这个舍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5:11，耶稣基督吩咐彼得，往水中去打鱼。彼得说：“我昨天晚上都没打到啊，你现在要打鱼，就往右边撒下去，结果就网了一大堆的鱼。”那个时候，彼得决定舍弃网，跟随耶稣。那跟随耶稣就是舍下世界的呼召。那你跟我蒙召得救之后，你有舍下世界的呼召，对主有舍弃的跟从，就是舍弃这世界跟从主。那从舍网到舍己，那舍己就是我把这个世界的东西舍掉之后呢，哎，要舍己。马太福音16，这个是很大家很熟悉的。耶稣基督就是说，人要救活自己，要舍己跟从主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那你要对主有舍己的跟从。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一生当中，他从蒙召、舍去往、舍己，然后到舍命。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1，还跟他讲说，将来有一天有人要把你锁起来，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这是殉道的呼召，对主是舍命的跟从，而且是跟从到底。那我们的蒙召是不是跟使徒差不多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蒙召方式途径并不相同，你有你的蒙召的经历，我有我的蒙召的经历，每个人都不一样。神给你的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领域，但总而言之，我们都是要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命定，我们要奔走在我们的命定当中，要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那最后这一点，舍命到舍命啊，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是殉道，但是我们对主都有舍命的跟从，而且是跟从到底。这点我特别需要讲啊，你不要说，哎呀，牧师，你在这边讲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有殉道的呼召哈？可能不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是。那彼得写信的收信人就是这些的分散的寄居的客旅的神的选民、属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的，所以呢，他是给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所以这个信的内容里面呢，很清楚的已经说明了他是写给这些人的。好，那么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后来被主挽回过来，耶稣基督预言他说，他已经为彼得祈求， 不至于失去了信心。所以耶稣说，你回头之后呢，你要坚固弟兄的信心。那个信心当然你可以翻译成信仰，我觉得翻译成信仰可能比较好一点。因此彼得的书信充满大有能力的信心信仰，因为让彼得回头的能力也在书信当中。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彼得他领受耶稣基督交给他的使命，就是坚固弟兄。因此呢，在研读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当你失去盼望失去信心的时候，或觉得哎呀做基督徒怎么那么艰难的时候呢，哎，请你读彼得前书。 OK， 好，写作的目的，好，写作的目的呢，基本上是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哈，那边写到马可曾经到过亚西亚众教会，所以呢，因为马可呢是彼得的儿子啊，因为在你会在彼得前书后面看到哈，他说我的儿子马可问你们的安哈，哎，马可，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那后来马可呢跟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你看到他跟保罗本来是同工，后来离开了，所以呢保罗跟巴拉巴就分开来，然后就不要在一起了哈。所以呢，那可能就是马可在那个事件跟巴拉巴完成了他们的宣教路程之后呢，后来呢他就是跟着彼得了。那么他在跟着彼得的过程当中，因为彼得跑去巴比伦嘛，那么他就等于是他的记录员。因此呢马可跟着彼得把彼得的讲道记录呢收集起来，就成了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是彼得的讲道记录。所以为什么马可福音会被收录到圣经里面？因为主要的是彼得的讲道记录，所以马可并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如果你有疑问为什么马可福音被收录到圣经里面，基本上那是彼得的讲道记录。那所以马可呢，他可能回到巴比伦以后呢，向彼得报告，哎，这边的弟兄姐妹呢需要你来怎么样，你来给他们劝勉。那在当时候呢，很可能保罗都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出不来。那在有一些的神学家考证，他觉得可能那个地方的人可能有人去冒名说，哎，彼得跟保罗好像不太合所以呢保罗呢特别派希拉去送信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以前保罗的同工希拉跑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这两个这么远的地方，两个伟大的使徒，一个在罗马，一个在巴比伦。那这个是我们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那么可能有一些律法派的人跑到这个他们这五个地方呢讲了一些不对的话，所以呢彼得特别写信去劝勉这些的人，特别是那个时候 OK， 各地教会普遍受到试炼跟逼迫。好，那所以呢彼得用在这封信上呢用各种的方法去安慰去劝勉鼓励受苦的人，要有信心顺服和忍耐。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会有遇见苦难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苦难怎样面对苦难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第二点就是讲若基督徒在生活中的受苦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讲论因为我相信呢很多的人他会讲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 怎么受苦是神的旨意呢？啊，可能你可能一开始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他那里讲，他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啊，彼得前书是在讲苦难，因为那个时候呢，各地教会哈、啊，普遍的遭受试炼逼迫，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思想一下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对，我们华人哈，从亚洲搬到我们的北美啊，当然还有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信仰上面的问题，那我们一样会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些人生活环境不是很好，有些人的生活环境很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哎，我们在工作上碰到的点点滴滴，在当时当然还有奴隶的问题啊，还有那个主人欺压奴役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的好，有的人际关系不好，那还有我们在服事当中的遭遇，哎，我们当牧者的。啊，当传道人的啊，各式各样的遭遇那可多了啊，有各式各样的苦难啊，我们真的也求神真的将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这些的传道人啊，因为真的要做一个称职的传道人真的很不容易哈、啊，还有各种因为信耶稣而有的逼迫，很多人要逼迫信耶稣的人。那这一些呢，都会让我们受苦。然而彼得在这边讲，他说照神旨意受苦，所以你可能会抗议啊，你可能会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彼得就是在这一个书信当中，他说受苦是为了要让我们圣洁，受苦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跟着耶稣走。原来我们人信了耶稣之后，整个的成圣过程当中都会被各式各样的苦难来磨练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要来鼓励你在各式各样的试炼困难当中，各式各样的逼迫当中，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喜乐，保持我们的盼望，保持我们的信心，能够度过这各式各样的逼迫啊！我们基督徒呢，一样的都会碰到一些家庭问题啦、婚姻的问题啊、生活环境啊、工作啊，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基督徒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不是，基督徒这些同样都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心态，但是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目的之一。第三的，主给我们信徒许多增强力量的恩典，这个是从那个 TPT 来的，他说他是一个 strengthening grace，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说，恩典就是给我们祝福。那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啊，上帝给我了啊。比如说，他也给我一些的恩宠。但是彼得前书里面，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增强力量，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度过试炼，还有得胜的盼望啊 ，triumphant hope 啊，就是一个得胜的盼望。好，我们因着主的恩典成为动力，所以恩典成为我们的动力，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要胜过所有的试炼。哎，这就是读彼得前书的，你会得到这个得胜的盼望，还有成为我们力量的恩典。彼得说明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祭司君王，爱神的人。如果你不爱神，来，我们读读 彼得前书哈。哎，你说，哎，我怎么像祭司君王？哎，你读读彼得前书哈。哎，我们要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你千万要读彼得前书哈。教会要圣洁跟公义，要顺服神的带领，爱神，在生活上对抗世界的价值观，忠心的跟随主。这就是这封信的目的。当然最后是有人造谣彼得保罗之间不和，所以差希拉去送信，说明之间他们是同心同工。好，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当然就是讲论苦难了。但是呢，你会稀奇的发现彼得没有讲苦难的本身，他没有讲说哦，你们在这里遭遇到什么什么总督给你们的逼迫，哦，什么什么的家庭因着逼迫下了监牢，在那里关了多久啊，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啊，祷告了好久啊，就没有放出来啊，等等之类的。他没有讲到苦难的事件，他是从侧面的苦难来看，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而且呢，怎么来解决这些的苦难。苦难是叫人忧愁的，但那是暂时的。能够却经过苦难能够造就人的信心，会叫人永远喜乐。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是有那个说不出来的荣光的大喜乐。那人先受苦后得荣耀，因为主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在讲说，你看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先受苦啊，他被人唾弃啊，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是也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吗？所以呢，我们同样的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现在呢，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在这种属灵的国度里面呢，常常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OK， 那么主他的受苦的态度和受苦的性质哈，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在本书当中你会看到，哎，耶稣他是怎么做的，哎，我们要不要跟随他，我们如何的跟随他，这就是在书信当中一直讲的哈。但主要就是让我们效法基督。所以当我们在讲效法基督的时候，就是效法基督怎么样面对苦难，效法基督怎么样克服苦难，效法他怎么样胜过苦难。所以彼得他用信心、喜乐、盼望、荣耀来看苦难，他说这个苦难会带给我们将来的荣耀哈。所以呢，他的解决的方式就是信心、喜乐、盼望、荣耀来解决困难哈，让信徒可以毅然而行，冲破苦难的防线，得到荣耀的冠冕啊，这是这个苦难。那我在这里有一个思想哈，就是成功神学他很少提到苦难的，他认为信耶稣的人呢，都应该是繁荣兴盛的。那但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平衡的来看待哈。那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呢，就是讲到这个成功神学教会的哈，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把所有这些成功的比如说他信了耶稣之后呢，神如何的祝福他啦，或者他在工作上呢，他会升迁，钱赚的蛮多的，或者他生意呢变得非常好啊，哦，然后大家就说哦，是他就说这是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哈，我怎样怎样呢，上帝眷顾我，给我些很好的机会。那么你说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子吗？那当然不是了。所以呢，有些讲成功神学的教会的人呢，就发现到有一些的问题，就是那一些没有什么繁荣兴盛的弟兄姐妹了，他们就自己离开了。 因为呢，好像在教会当中呢，你去讲这个成功神学的话，你都应该是很发达，都是应该是很兴盛的。那这些不发达，或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兴盛的弟兄姐妹呢，哎，他们有些人他们就选择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在教会太强调就是兴盛，太强调就是繁荣，那些还没有的人，他们可能就受不了。当然了，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待。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一定会有些人富有，一定会有些人不怎么样，一定有些人很顺利，但一定有些人不怎么顺利。但我们都是要平衡的来看待，因为苦难呢是要造就我们的。那这个从一个本书的内容上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在讲成功神学的这些教会里面呢，可能很少提到彼得前书。好，第二点，圣父、圣子、圣人三位一体的神，在彼得的前书里面前面就已经讲到，圣父就是 Father， 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亲近父神的话，他是一个父亲，所以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那我们跟他亲近就是他好像是真的是我的爸爸。当然我们在这边讲是要讲说在地上正常的爸爸，不是那些不正常的爸爸，那你千万不要搞错，你把父亲的形象要讲到是我们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好的完美的那个形象，我们来知道，我们来看待这些，不是说他应该是怎样，或他不完全或是不好那我们就不要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神的形象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很好，是爱我们的，他是大有能力的造物者，但同时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救赎主。好，这是彼得他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圣子耶稣基督，彼得用基督受膏者来描述这位弥赛亚，就是在父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前预定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那透过他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们的救赎才被成就。所以圣灵把我们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啊，我们都重生了，他也分别出来要叫我们成圣啊，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能力，学习顺服基督，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等候救主的来临。所以你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神都做了他们的那一部分，父神的创造，预定耶稣基督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然后耶稣真的就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然后圣灵把我们重生，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能力能够走成圣的道路，顺服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这世界上等候救主的再临，因为我们都是寄居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一真神的一个他们的各个角色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特别讲，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遭遇到苦难，其实上帝就是让我们遭遇苦难学习顺服基督。这一点可能是你以前不太知道的，现在呢我们起码我们知道原来是学习顺服基督。 OK， 好，救恩的特性。第三点，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救赎是透过他的血所洒的，第二节所讲，然后从宝血得赎，脱去祖宗虚妄的行为，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啊，这是常常很多的人都遗忘了这一点。你 顺从真理才会洁净你的心。我们以前的人常常就是说，哎呀，耶稣基督宝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宝血洁净。你忘了还有一个顺从真理，就是你愿不愿意服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能够洁净我们的魂。 OK， 那这个是一件常常很多人没有把这句话真正的放进去，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你会尝到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就是主是非常有恩慈的 kindness， 很有恩慈的。 OK， 那引到我们的神的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哎，你跟我要重生 born again， 他真的用 born again 啊，重新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家庭里面，承接所有的应许产业。你知道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成为神国的子民，宣扬他一切的美德。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呢，除了领受神的救恩之外，你跟我必须要见证上帝他的美德。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品格上面，我们是不是有宣扬他一切的美德？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考虑，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或者人家看到说，你这个信耶稣的人，你怎么还这样说话，还这样行事？那这样子就有一点绊倒人，我们要特别小心。第四点，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新的属灵国度里面，我们的新生活是推行盼望和圣洁，敬畏上帝，顺服神，要在认识基督上不断的长大，这些都是从彼得前书里面来的。所以你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了，不是像其他的很多的现在有些教会的人这样想，那我信了耶稣就好了，我只要到天堂去就好了，然后也不好好的学习圣经，也不好好的去研究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在这边你看到神的旨意就是你在新生活里面呢，你要去推行啊 promote， 你要去让大家说，哎，我们对于神是大有盼望的。也就是说，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你盼望常常见到耶稣吗？你盼望跟神有亲近的关系吗？在你的思想行为上面，你是走圣洁的道路吗？你会敬畏上帝吗？你会顺服神吗？你是在认识神的这条路上是不断的在长大吗？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彼得前书的内容。好，那么下面呢是一段这个用提醒和激发来看本书。那在第一章，因为彼得前书有五章，那在这个五章当中呢，他讲论到提醒，论到末世的救恩，我们有基业啦，称赞啦，荣耀啦，尊贵啦，我要提醒我们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那他要我们激发的就是说，哎，你需要有这个盼望啊，你要有圣洁啊，你才能够承接这一些基业啊，你跟我必须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提醒大家啊。第二章就是基督受苦的态度，以至于呢，哎，激发我们大家能够忍受冤屈啊。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忍受冤屈，但是彼得他说，你要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受苦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受苦，你就可以忍受冤屈啊。因为从彼得他的书信当中啊，他要给你这一份的恩膏。Okay， 第三章，蒙召为了承受福气，所以你要承受 上帝要给你的各式各样的福气嘛，那么你要热心行善哈，是比较正面的。那比较负面的呢，哎，就是为义受苦，你要跟着他的脚中行，哇。那第四章呢，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一同欢喜，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所以你不要稀奇今日的遭遇，因为你可能今天的遭遇不是你希望的，不是你盼望的哈。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人他会讲说，哎呀，我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得罪上帝，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上帝来惩罚我？上帝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来惩罚你，上帝是借着许多的事情来告诉你，你要与他一同受苦，一同欢喜，一同得荣耀。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啊，是你的什么不好，而是你的受苦是按着神的旨意受苦。所以神让我们受苦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好，所以千万不要啊，怨天尤人啊，或者是说，哎呀，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以至于神处罚我啊！我发觉到弟兄姐妹还常常会这样思想哈、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所以上帝来惩罚我？不是你做错什么，因为这世界上，当人恨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恨耶稣基督了。第五章，基督再来给长老冠冕，给信徒荣耀。所以呢，激发我们有敬忠、自卑、忍受苦难、坚持到底，这就是提醒跟激发来看彼得前书五章。好，我们来看哈，本书的特点。本书的特点呢，特别提到谦卑啊。彼得曾经看自己是老大。他好为首，他也必定跟门徒之间呢争论谁为大、哦、你去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哦、还有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争论过这个问题、哦、所以耶稣基督呢也没有正面的跟他们冲突或正面的责备他们、哦、那么彼得当然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三次不认主，所以呢他被主以三次你爱我吗的问话来把他挽回来、哦、那彼得他在这本书上呢，他讲说诶，你要束上心中的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他脑袋瓜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基督自己束上腰来为每一个门徒洗脚，因为那个事情我们也曾经讲过哈、哦，彼得是预备宴席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你预备宴席的人就是仆人，仆人就是要帮人家洗脚的。结果呢，那一次两个人预备宴席，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所以这两个人呢都不愿意为人家洗脚，所以耶稣只好起来为他们洗脚。好，那我想我们做牧者的或是做领袖的，你会不会为你的羊群谦卑的心中束腰？心中束腰就是你 ready to serve， 就是随时要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劝年幼顺服年长的，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自卑顺服上帝，是在五章五到六节，要存谦卑的心，再度强调谦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本书的特点里面、啊、特别讲到谦卑。那你对比彼得在福音书上面他所经历的，他所让我们所看见的，你对他的评语，你对他的在那段耶稣的事迹当中你看见他的反应都是抢第一的啊，抢第一的。然后现在呢，他在书信当中一直在讲说，哎，你们要谦卑啊，你们要谦卑啊，要谦卑啊，要顺服啊，要彼此顺服啊，以谦卑束腰啊，哇，那真的不一样哈、哦。 第二个特点就讲到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是神的子民，只是暂居在外邦。我们是属天的，但是暂时在地上，因此我们地上的忧愁是暂时的，将来的荣耀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以主为榜样，跟随他的脚中行。什么脚中？受苦的脚中行。所以我们也要用耶稣基督的受苦成为我们的心智。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我们的灵命灵成，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受苦难是不可缺的一环。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本书的特点。那么本书的分段我就是从那个那个叫什么丁道尔的那个注释，他写的非常的详细而且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就把它整个的拷贝下来。那我想我们在书本的当中你会看到他有把问安教义概述从第一章3-10节，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然后讲到生活的教训，在外邦人当中如何保持圣洁，然后做仆人啊，做夫妻啊，禁戒肉体私欲啊，这个跟犹大书讲的很像哈，要品性端正 ，OK， 好公民，这个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做好仆人，做好夫妻，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OK， 要太多了，这个地方分得很清楚，然后做教会的好长老也好肢体，属灵征战上做坚固的信徒。每一个人然后结语，所以我们在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这个每一节每一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把它这个大纲呢可以好好的消化。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分段呢其实是在讲完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分段呢，你更能够了解到呢这个彼得写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他的那个思路是什么样，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正式进入这个经文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只能讲两节，要讲两节都快讲不完了。 OK， 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我想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把它放下来，因为这一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的希腊原文，只有在最后一节的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加给只有这个字是动词，其他前面的都是名词跟形容词。我再说一次，为什么这个希腊的原文的这个什么样的词类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边就只有加给你们，这个是一个动词，就好像就是说从天上来的恩典要多多的加给这一些五个省份的寄居的圣徒，这个增加加添力量给你们，或是加添恩典加添平安给你们，其他的全部是名词，全部是形容词。所以我们在这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的时候， 如果没有告诉你说这些都不是动词，你可能会把它用动词来看，比如说哈，这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你会觉得哦，被拣选动词，不是，是形容词。那这个形容词是讲形容谁呢？是形容这个寄居的。所以呢，父神的先见就看到这些被拣选的寄居的，所以被拣选不是动词，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按照父神的先见他拣选了这些的人，不是，是父神的，按着父神的先见，那些被拣选寄居的，这个被拣选是形容这些寄居的。那待会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再讨论。那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那你会想说成圣洁要借着圣灵，那我们这个翻译听起来好像是有两个动词，成圣洁拣选。那妙的就是说，什么叫做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你如果是被拣选，为什么要借着圣灵来成就圣洁这件事情，成就你的拣选？所以这个是在希腊原文的这些翻译的过程当中的，也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原文都不是用动词表示一个动作，它是形容某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动作，它没有行动的，以至于顺服基督耶稣，这个顺服也是形容词，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个洒也是形容词。所以整个第一第二节全部都是名词或形容词，然后只有在后面这个加给你们，这个是动词，是一个有行动的动词。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这样讲的，因为呢，被拣选这个形容词是描写寄居的，他们按照父神的先见，成为善住在本都、加拉太等地被拣选的寄居客。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神在创世之前早就知道下列的事情要发生。第一个，他们要做寄居客，他们要享受选民的特权，以及他们要在本都加拉太的恶劣环境之下生存。了解一个事情吗？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把这边分开来。做客居的享受特权 ，OK， 这样看就比较明白了哈。他是做寄居的，是在这边享受神选民的特权，就是按照上帝旨意受苦，必须在本都加拉太的恶劣环境下生存，已经被预定在那边要接受受苦试炼。那么神既然早知道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父神是带着对他子民的关爱，让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所以父神的先见是充满了对选民的安慰。这不是说，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跑到美国寄居啊，我们现在也算是寄居的哈，那也是神的预知跟预定。哎，换句话说，今天你无论在哪里，你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是神的预知已经预定了，你就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告诉这一些五个省份的人，父神关心你们， 他已经预先知道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受苦，但你们都是寄居的，不要忘了天上还有一个家乡在等你回去，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是表示父神关爱这样的事情。或者你更进一步的讲，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美国，或者你在任何的地方，都是上帝差派你到那个地方成为当地的种子。什么种子？要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要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在这个世界上要把上帝的福音好消息要告诉人的，这都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寄居客是做种子传福音的，我要把它写下来。欸，你跟我都有选民的特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传福音，让人被圣灵重生，让人也同样的走入这个圣洁的道路。所以呢，这个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让我们看见了。好，第二点，父神的拣选并非特定某些人，而是他的预知这些人会寄居在五个省。他是公义的神哦，不会特定某一些人的死亡，而是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拣选永生。然后我特别这样讲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些强调神的主权的拣选论的，他会说：哎，你看这就是上帝的拣选嘛，按照父神的先见拣选了这些人，使他们成为圣洁，顺服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你看这样多好。所以呢，就是表示也有一些的人没有被上帝拣选，所以在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呢，那你要特别的小心了。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他不会拣选一些的人然后说你们是得救的哦，你那些人就不得救了。他不会去预定某些人下地狱，不，他都给每一个人有机会，你可以拣选永生。当然天使是例外了，天使已经没有救恩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讲说，你听到或看到这个预知的时候，预知先见。先看到 foreknowledge， 你不要把它等号于预定，所以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第三点，三位一体的神眷顾这些寄居者，他们过去是被父神拣选，拣选，记得拣选是形容词不是动词，借由现在圣灵在生活当中叫人成圣的工作理念，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生活目标成为盼望。我这个就稍微要解释一下哈。我在讲父神的先见是以前是在创世以前，父神就看见这些人要住在本都加拉太这个地方。OK， 但是呢，圣灵让他们成圣是现在。今世的事情跟过去没有关系。那顺服基督耶稣以至于蒙他又蒙他血所洒的，也就表示你从今天到永远是不变的事实。什么意思？就是你常常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在回到第二节，你看好，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那我们从在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句话也稍微要再解释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信了快40年，我们是100%顺服基督耶稣吗？答案显然不是，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如果这句话你真的要去读第二节，那你会发现到以至于顺服基督耶稣如果是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有意思了。如果说是已经像有一些的神学家是一次完成了，那我们都傻眼了，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有谁敢讲他自己完全顺服耶稣基督100%？没有。又蒙他学所撒的也不是一次，相反的是很多次。所以这个以至于呢，在原文呢就是要进入迈入那个状态。对，换句话说，整个的被拣选的这一些寄居的人，他们现在正在被圣灵成为圣洁当中，他们的目标就以至于他们的目标是要顺服耶稣基督，但是在过程当中他们要常常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所洁净。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他是在讲这个 status，就是在讲他们的状态，而不是父神曾经做了什么，圣灵曾经做了什么，基督曾经做了什么。相反的是，父神预先知道，父神知道他们这些的人，他要来关爱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圣灵正在带领他们走成圣的道路，他们要得以成圣，目标是要顺服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常常玷污，常常犯罪，常常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天天要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宝血所洒所洁净，所洒所洁净。所以换句话说，他是在讲那一些寄居的人，他们现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灵怎么帮助他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帮助他们？他的目标是要在今生今世顺服耶稣基督。我这样讲，希望大家明白。所以啊，再说第四点，蒙他血所洒的意思不是一次性，而是迈向进入他洒的血，就是。他洒的血不是一次性，而是说我们要进入他血所代表的圣洁以及他所有生命气息，就是寄居者的生命不断的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成为圣洁，不断的圣洁，不断的圣洁，进入他的血，也就是耶稣进入耶稣基督的圣洁，生命气息 ，OK。寄居者的生命不断的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圣洁，成为圣洁。那么在旧约中，将血洒在人身上只有三处的记载。那么只有大麻风的洒血，表明人时常被罪玷污，需要洁净。你看前面三次。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的立约仪式，把献祭的牛血一半撒在所有的百姓身上，这是在出埃及24章。摩西撒血在人身上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带他们到西乃山上去跟上帝开 party， 跟上帝吃喝，所以人就看见神的宝座前面有一个蓝宝石的那个铺在地上，就看到上帝坐在那里，他们在吃喝，上帝也应该是，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也跟他们一同吃喝，这是第一次看到。 第二次呢，就是摩西立亚伦跟他儿子大祭司洒血在他们的身上啊，这也是啊这个设立这个祭司制度，要让他们祭司得洁净。这两个都不是彼得在这边所写的意思。彼得呢，他是在讲说这些像大麻风的人，他们被洁净的时候呢，需要用血泼在他们身上，他们用鸟血加上一些活水哈、啊，把它啊丢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洁净。所以彼得他是讲说这样子的洁净，一直的洁净，一直的洁净。所以如果啊第二节哈、啊，如果要强调父神的拣选，你会发觉父神在万古之先拣选之后，为什么还要现在借由这个圣灵的成圣完成这个拣选吗？如果说他们在神学上面这么样子的啊讲究拣选的话，那更何况拣选不是动词，是一个形容词哈。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是描写在那些在现在寄居者的生活特征，他们正在经历试炼当中，好继续的顺服基督成圣。所以顺服，以至于顺服基督，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目标。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一方面帮助他们成圣，耶稣的宝血一方面洁净他们。所以因此第二节的解释最好的理解哈，我就把他们写在这里。他说这些被父神的预知所拣选的寄居者，现在圣灵带领他们走在圣洁的道路当中，以至于他们能够完全的顺服基督耶稣，以至于他们作为目标哈。OK，这个目标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基督耶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常常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好像大麻风的这个玷污哈、沾染啊不洁净，你需要常常的洁净啊，不至于常常带着没有被赦免的罪来顺服主基督。所以the key， 这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如果身上还有罪，那么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圣洁的性格就不符合。所以我们常常保血洁净啊，常常保血洁净，主耶稣，我向你承认我身上还有一些的沾染，我的心思意念没有跟主对齐，我的世界上的各种的声音，各种的思想，各种的玩乐游乐的，还常常在影响到我的思想，所以这些呢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好像长大麻风要宝血洁净，让我身上的这些皮肤病，这些皮肤病就代表我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沾染，要让我的皮肤不洁净。所以呢，求主的恩惠和平安多多加给那些按照神所定的旨意的样式与样式的生活。神要我们按着他的定义旨意生活，又不断的靠基督的血迅速的除去罪的玷污的子民。所以求主的恩惠多多的加给这些的人。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查考第二节里面在讲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我发觉到的就是啊丁道尔的注释书写这一段呢写得最完全，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第二节他在讲些什么意思。所以我想一开始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高潮哈，我们不是说啊一次得救就永远通通成圣了，以前马丁路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们既然得救了就是成圣了，他用了那个哥林多 前书第六章一句话，他就是这样认为。但是呢，如果说你很仔细的去查考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原来他是在讲当时寄居在 那里的人的生活状态，那表示上帝非常眷顾他们，愿神从神来的恩惠跟平安要多多的加添给他们，好让他们可以走在神圣洁的旨意上面。所以我相信呢，我们今天呢就先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根基，真正的明白在第二节里面呢使徒彼得里面所要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抱歉了，没有，今天没有，今天就跟牧师学习。
那没有，我们就请你做结束祷告了，我们就停在这边。
阿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知道借着今天牧师的教导，借着这些彼得前书，主你感动彼得的灵，也感动我们今天学习的，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
阿们。
因为你愿意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奥秘，你的诚实，让我们来到你的圣山，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深深的光照我们，深深的感动我们，深深的让我们看到遇见你。在当时，主你如何的打开彼得的眼睛，感动他，同样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开动。主唯有借着耶稣的宝血，这个救赎，以致你将真实的成分，主你自己的爱，主你自己孩子的生命发挥出来，让我们在与主你的团契有份。主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将这些所要解开的奥秘已经放在我们里边，等待我们渴慕的时候就会发挥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这个不是世上所能够明白的，但主你将这些奥秘答案都已经放在我们里边了。
谢
主，这些话语你就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明白的，小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到主你的心思，帮助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血中，以至于他的血中带有生命，我们沾染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说我们活过来，我们活过来了，主我们苏醒了，我们被你更新了，主唯有这依靠你，主因为这是灵里的道路，只有依靠你，只有让你带领，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成这个福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
Amen。
这是彼得的看见，我们也看见。
Amen。
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很有福气，帮助我们再成为你的跟随者。
Amen。
让我成为你的孩子的实际，这是我们可享受的，在地如在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
谢谢。
这没有人可以拦阻的，这连撒旦也不能拦阻，因为你将耶稣的成分放在我们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种子，因为你期待我们能够活出同样耶稣有的，以至于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要像爸爸，像爸爸，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你定义给我们这个信心，因为我们活出来的必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的性情当中有份。
Amen。
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新约旧约的话语当中，主你就在我们心中走来走去，就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到 你要我们去明白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得着，因为你愿意我们得着，因为你愿意开启，因为你愿意在你的话语中对我们说话。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借着牧师专心努力的在话主你的话语中享受大餐，让我们饱足，因为我们从耳朵听到，我们心里就感动，我们就心里就欢喜快乐。也是阿爸天父，你也如此的让我们在圣灵中喜乐有分。感谢继续带领我们，对我们欢喜快乐，像我们真的应该被你喂养，被你开启。主啊，你真的是欢喜快乐，让我们也欢喜快乐，因为在我们这个团契当中，这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不要等到见主面，我们此时就已经被你开动，被你摸着，被你生命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边，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无惧怕。让我们要面对的，因为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成长。感谢赞美主，继续的引领我们。我们要睡觉的，要工作的，要团契的，要生活的，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时时刻刻属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